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现恒愿品。老公慈悲，戒老烦恼和尚慈悲，烦恼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各位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各位把这个经本呢，我们掀开在第一页。上一次因为我们经本还没有来，现在来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玉云法师啊，给我们联络的很，当天那天就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用这个本子很难得啊，可以到这个本子了。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我们上一节就讲的，这里讲的这个大字。下边呢，我们看这个方字，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方字。方要相，这个方是就是这个相来说的。体本无相，以无边际所指相故，而有妙有之福德相、智慧相故。其本无相，这个法界的本体是无相的。这个无相是指什么？说就是以那个无遍际所指的相，遍际所指是凡夫的情执，所以一切的虚妄、假象，没有那个无相，就是没有那个遍际所指相，叫无相。而有妙有之福德智慧相，光说是无相啊，就落到天空去了。还有有，那叫无不相，那个不相就是无相，不是无相，光是无相就是断灭了嘛。还有一个有那个妙有，妙有就是真空生出来的妙有，那个妙有是福德智慧之相。下边言福德相者，心常在定，所说的福德相是什么样子呢？心常在定，不垢不净，随遍处随身火热之中，其心不动，性德如是，修闲已然，是为福德之相。这个福德相啊，就是心常在定，他心定得住。一般凡夫没福的人定不住，尤其是这个没福的人不能享福，有福了以后啊，他受不了，他就要动了啊。所以有福的人不动，心常在定，如如不动，不垢不净，在他心里不起分别，他就不动了，所以也没有垢秽，也没有清净。在他里讲，他内心本身是清净的，他在外界垢秽也是清净，清净固然清净，它没有分别的。所以遍处随身火热之中，虽然呢遍处在随身火热的里头，但是他心不动。这个心不动呢，就是那个大乘起信论家那个心真如门，不动的。性德如是，这个性德就是这样子的。修闲已然，修德成就了，所以显现出来的一佛如是也是这样子的，是为福德之相。这是福德之相。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了，我们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就会体会到了，我们自己心是不是常在动呢？是不是出了一些个有点不如的事情啊，心就动起来呢？常常这样来检查，来觉照，这就是我们戒教照心，用佛法光明来照亮我们这个心地。下面言福德相者，心常在明啊，智慧相者，心常在明。前面讲的是福德之相，现在讲智慧之相。这个有智慧相的人，他的心呢常常在一种清明的状态下，体素穷恒遍故，相与素穷恒遍， 这个性体数穷三尽，就在时间上来讲，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的，数穷三尽。横遍呢，横遍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共是十方，都是遍满的。相以数穷遍满，按这个性的法性的相也是在时间空间上都是遍满的。时间和空间它两个交叉起来就是宇宙，也是法界相。智无不知，以通性修，智慧没有不知道的。智者无知，无所不知，也通于性德和修德。性德是本具的，修德要后来去用功，修德圆满，性德方能显现，是为智慧之相。这是智慧之相。这时候我们这个众生啊，本来就具备佛性的光明，有光明遍照意，究竟了知意，这都是有的。佛性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无始暗动障此净明，无始以来就是无名不觉那一动，那一念动起来以后，把我们这个无始来的性天当中本具备的智慧光明和这种整个就开始障住了。就像一盆水本来很静，然后你要动它的话，这水一动啊，它就天上的月亮照不下来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众生的智慧亦复如是，本来具备与佛同样的智慧，就是因为我们在动，一动的话呢，就是无明业相啊，那就无明就盖覆了真性了，就不显现了。那必须要透过修德来圆满我们的性德，这是智慧之相。要常讲方者法也啊，这个慈头大人说，常常说那个方是法。即以此否得智慧之规矩法则，则能生众生知解，故曰归生悟解。这个方是法，我们讲方法，就是依照这个否得智慧的一定的规矩。这个规矩不是佛定的呀，反而如是，它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叫佛佛道同呢？大家都是这样的，它自然是这样的，反而如是，法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千佛出世也是一样，不会改变。佛出世不出世，他还是在的，这叫法尔。那么根据这种规则呢，就能够生出了众生的慧解，所以叫做归生悟解。归是个归道，你照这样走，然后就能够得出了一切万事万物的正确的慧解。智慧法又能任去涅盘，智慧之法能够任去涅盘，法任舍去涅盘。如说法身智慧，法身就是自性，此性以慧为命，这个性啊是以慧为命的。这个智是决断，慧是简别简别，那是分别这个智的决断，慧是根本智，那个智是后者智，决断。所以这个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精准，那就是有智慧，很精确，丝毫不差的，很准确，那是智慧。性以慧为命，实慧在法身，虽不没而全隐矣。实掉了我们这种简别的能力呀。好了，那这个法身呢，虽然没有末时啊，但是全部隐蔽起来了，不显现了。因为什么？无明起现行了，不显现了。故曰一念不在即中死人，这个死人呢，应该就是孟子所说那个哀莫大于心死啊，这心死了，不是人死了，人还没死吧？照样吃饭呢，睡觉，行住坐卧，还是照样活动，但是心没有了，他那个智慧的心没有了。智慧先前死，达得妄想死，就得法身活。以此得知，自性以慧为命，暗而不暗，合而言之，曰法身慧命。智慧先前的时候啊，妄想就不现前了。妄想本身就是智慧啊，就是因为 不准不做如理的思维，不是如理作义，就变成妄想了。假如我们照着佛的那个话去做啊，如理思维，这样不断的就是慢慢慢慢就变成智慧了，就开智慧了。我们一般的凡夫没这样的做，自己大妄想，随便想，虚妄的想，不是真实的想，所以那就是那个这个那个性啊，那个佛性就不得现前了。嗯，他达到妄想死，救得法身活，把妄想打死了，那法身就救活了。我们这个净土法门也有一句话呀，多念一句话，少说啊，多念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达到妄想死，即入法身活。就是说，我们这个妄想停下来，它就变成正念了，那就变成佛性了。那这两个呢，这个自信呢和慧，这个它两个是二不二，是两个，说是两个，实际上不是两个啊，就合起来说叫做法身慧命。要方着正业，否则智慧恒开成恒沙性德，皆诸佛本有修身之正法也。用这个方呢，是指着正来讲的，这个正。啊，要正正确确，正大光明啊，正正当当的，福德智慧开成了恒沙性德。这个在一个福德智慧当中，开出了像恒河沙那样的啊法性当中本具备的德性呢，那都是诸佛本有修身的正法，都是诸佛在本有的啊。性天当中用修德生起来的一切的正法，就是讲方。方这个正字很重要，这个方就是一个是讲是相啊，它就是一个相状，相状要很正啊，要很正，要不正呢，那它就那个妙用不能发挥，它的本来的德性也不得显现的。下面讲广字，广要用，广是就用来说的，尤其必有相，有相必有用，一物有一物之用，君子不器，能有多用，广况诚信之心乎？这个广是广大啊，广是指这个空间来讲的，它是就着作用来说的，尤其一个物有体，一定有啊有相，有个相状，它有相一定有作用。所以一个物体有一个物体的作用，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呀，也是在是《论语》上的话。这个君子就是有才德具备的这种善人，这成德成才的这种人呢，他不像一个器具一样的，这个器具这个茶杯啊，只能装水，这个钟只能计时，灯只能够照亮啊，这个麦克风呢也只能够扩音。他第二个功用就没有了，但是君子就是有才有德的这种人，他不是像一个器具一样的，他不器，他的功能是多边的。这个上书上讲啊，上德绕水，方圆任器。那孔子到最后说，他说我务必务义，务故务我，就是那个他不器啊，无敌也，无莫也。那就是君子的呀，他的这种成就是这样的，君子不器啊，能有多用，还有多种的用途，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做得很好。况诚信之心乎？一个君子还能够不器有多用，何况诚信的心体呢？用之恰当，在这既反往顺真而归真。用之不当，在迷真度亡而成亡，这就是以他起人。这个诚信的心体呀、是很大啊，它的用也是无量无边的，没有局限的。但是要用的恰当的话呢，就反往，从虚妄那地方回过头来，顺真而归真，顺着这个真性，就回归了真性来了。那就是又修德圆满啊，性德显现了，那又实教啊，回到本表上来啊。 用之不当，在迷真诸王而称王。假如我们用之不得当、不正当，那就迷失了真实，而追逐于虚妄，到最后的结果，如是因、如是果，就成了虚妄。六道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呢，众生不知道，还在虚妄里打转呢，枉受生死轮回之苦啊！因此，诸佛慈悲，就是要把这些个道理告诉众生，就度众生，就是这样的。学佛法人应将此心用到大方广上去，在成佛不远矣。说我们学佛的、学佛法的人呢，应该把这个心用到大方广上去，用到就是回归你的心体上去，不要有染污啊！树清山际，横遍四方，不要染污，不要执着，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呢，那就是返往而归真。下边我们再看，大方广被心法而有玄义，不为体道相用以道，不为相方体用以方，不为用广体相以广，三而一，一而三，为正乃至。这大方广它是一体的三面啊，就是那个鹅巢镜一样，它那三个是它一体的，也不横也不竖也不直，你不能分开它，同时的一有同时有。所以说呢，它不仅仅是体大，相也大，用也大。不仅仅是相是方的啊，相是正的，是属于法的，体也正，用也正。不仅仅用是广大的，它的作用是广大的，体也广大，相也广大，就是三个是一，一而三，三而一，为正方之。这个要自己这个正，就是实正，亲自到了实正，才能就知道了。又大方广即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开始有四法界。第理法界、是法界、理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法界，大方广就是一真法界，就是那个一真法界，也就是我们常讲那个啊，那个唯一真实的无障碍法界啊，就是那个啊，这个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开有四法界，第一个就是理法界啊，第二个是事法界，第三个是。理事无奈法界，第四个是事事无奈法界。这个法界啊，在前边我们曾经就着归逢中立大师的啊解释和清凉国师的解释，向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因为这里边的纯属是理上的事情哦，我们谈多了也没有用，还是语言文字像啊分别像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为正。方知的啊，要理法界就是大智，就这理法界来说呢，它是一个大智；就这事法界来说呢，是方广两个字；就理事无碍法界是大方两个字；就事事无碍法界就是一个广字啊，就是一个广字。那大方广啊，合起来讲是这样子的。下边呢，我们讲的佛子，佛者觉也。凡夫以本觉而有不觉，二乘人才能自觉，自觉而不能觉他。菩萨能自觉觉他而未能究竟。佛为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之究竟觉人。自觉圆即智慧主，觉他圆即福德主，故曰佛陀也两足尊。佛就是觉悟，觉悟为佛。凡夫啊，因为有宇宙本觉而升起不觉，就是那一念无明不觉。这一念以后啊，那就是那个生住一念啊，当初那一相，那一个生相。那个生相要回过头来呢，我们去灭它的时候，灭这个无明呢，却不能那生那去灭，要从那个灭这么开始灭啊，灭一住生啊，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弥勒菩萨他老人家呀，还有一分那个生相，最后那个无明不觉那一相还没灭完，那完了他老人家就下来成佛了。所以因为从本觉上升起来不觉，这是凡夫。二乘人呢，自觉而不能觉他。二乘人就是声闻乘和辟支佛乘这两种圣人呢，他们自觉啊，招众于自利，自己去解脱。他也不是完全不度众生，也不是的呀，不过就是说没有菩萨那么容量广大 啊，像地藏菩萨呀、普贤菩萨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业，无有偏，他不是这样的。到时候他入涅槃，涅槃好了，他就不出来了，以后再说了，他就这样子了。这二乘圣者们胸量比较小一点，他只是自度，但是有很多人呢，常常说，说是小乘自了汉呢，常常批评啊，这不可以的，那也是圣人呐、要是因供啊，应该因人天供的，我们没有资格说，佛可以说呀，我们不能说的。菩萨能自觉，能自觉觉他而未能究竟。菩萨他是自己也自做自觉的功夫，也同时做觉他的功夫，但是他不能究竟。那个六即佛种当中，他是分正即啊，还不到究竟即，究竟即就是成了到佛果了。那二乘圣者们还相似即，他是断了见识烦恼啊，相似的还没有到了那个真正的，还没有。究竟佛是呢？自觉觉他，觉性圆满，自觉又觉他，这两种觉行的功夫究竟圆满了，是究竟觉人。自觉圆就是智慧度啊，也是智德，他自己圆满了，这里包括断德啊，智德。觉他圆即福德度，觉他就度一切众生啊，这就是福德具足。所以叫做佛陀也两足尊啊，普慧两足啊，最尊贵了。华者因华，通人通法，妖人即普贤文殊菩萨是也。妖法即普贤十大恒愿，即文殊十度等也。一恒愿即无量恒愿，因此以此因华言成佛果，如莲花之言莲也。这个花是因花，因地的花，通人通法的，通人通法，就人说呢，那个因花是什么？就是普贤文殊菩萨，他们说的那些个修行无量无边的那种难心苦恨那种功德，通通是因花。什么花？什么因？佛果的因花。等他圆满了以后成佛了，那些因花都庄严佛果啊，这样的。要法就法来说。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和文殊菩萨的十度。这个文殊十度啊，我查了一下子，这个佛学词典查不到。我也请了这个本居士啊，帮我查他的佛光大词典，也没有，因为时间也不够啊。我想这个事情我们暂时存疑啊。这是我自己一个妄想，不晓对不对，就教育各位啊。因为文殊是三世诸佛的老师，一切菩萨的老师，一切菩萨阿舍离。一切菩萨修行都是那个十波罗蜜啊，可能就是那个十度啊。我们找不到呢，讲了我们在那菩萨智地这里头啊，把这个菩萨的十地那十波罗蜜圆满的情形啊，分别的向各位做一个报告啊。一恒愿具无量恒愿，每一个恒愿啊，问那普贤菩萨那个每一个恒愿里头啊，都具备了无量的恒愿，无量无边的啊！所以因此呢，以此因华言成佛果，以这种啊无量无边的因地的花来庄严成就佛果，就像那个莲花的庄严莲蓬一样的。那个莲花没开前是个莲蓬嘛，啊，莲蓬。那莲花一开了以后啊，那个莲花就变成庄严那个莲蓬了，就是那个因地呀。因地所修行那些功德，虽然是因地，等你一成佛的时候，它就是佛果上的功德，这就叫因盖果海，果彻因缘。在因地人讲它是因，但在果地人讲它就是果，没有因地哪有果呢？所以因是就因地人说的果，假如站在果地人说因就是果，站在因地人说果，果也是因，我的因圆满了，果就成就了，是这样子的。言者庄严以通人法，能言之人是菩萨，所言之人是佛，能言之法是六度万恒，所言之法是大方广，因讲所迷之大方广究竟正者，而成普慧二言之人。言是庄严的意思，庄是资庄，言是言实，也通人法，能言的人是菩萨，所言的人是佛，能所啊，讲能所。能言的法是六度万恒，那个万恒就是指的一切的行法啊，一切的恒门啊，行门一切的法 都是万恒。这在菩提心论说，经三阿僧祇劫修六度万恒皆喜具足，后证佛果。六度万恒就是一切的行门中的功德。他所言的法是大方广，这叫法就能说啊，大方广就是那个性体。因讲所迷的大方广究竟正者，因为用这种啊因地的啊这种因花，这种福德智慧的花，在因地里头的功德，把我们所迷失的大方广呢，慢慢把它洗清啊，使它变成大圆净智，就变成大方广了啊，就成就了福德智慧二种庄严的果人。又佛华严三字，普贤横辅言也，文殊智，普贤横言辅也，文殊智言慧也，以此二言而成佛，即因花庄严果德也。佛华严这三个字呢，普贤的万横来庄严福德的，文殊的大智是庄严这个智慧的，那以此两种庄严成佛，这叫因华庄严果德。经者法也，啊，慈州大师啊，他老人家是在这里头说有七种啊。我上一次参照那个归峰中密大师那个《归峰朝》里边还有十种，我在这简单念一下啊。经者法也，静也，点也，万古之常规也，亘古亘今亘从啊，从古到现在，静之修行之法，长恒不变也。有融泉意，融出无量法流故；出生意，出生诸佛故；显示意，显示大方广故；神末意，正诸不正故。头一个正是动词，第二个那个不正是个名词。贯穿意，摄持意，贯穿摄持一切法宝故。这是慈州大师这样说的啊。那么这个法字啊，就是这样子了。下面我们看看，若不思议解脱境界，若不思议解脱境界，即是入法界。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法界，在八十华严里头，它不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叫做入法界品。在四十华严才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以八十卷经持普贤的恒愿品为别行经。即与入法界品文义相连，何为以入法界品者？以四十卷恒愿品，只当第四十卷。现在我们说这个恒愿品，这个实际上是十大愿王，就是十大愿王，它是相当于那个四十华严里边的第四十卷。唐义的八十华严的华严经入法界品的一共有二十一卷，从六十卷到八十卷，二十一卷加上这个成二十二卷，一共是二十二卷，总成是八十一卷。所以我们现在送的华严经八十华严通常都是八十一卷，就把这一品呢、啊、就把这一卷这四十卷印到后边去了。入者正入，普贤恒为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为所入。解脱境界就是佛境界，无我法二指的真空，以不奈妙有我法，故不可思议。要有我法二指，即是可思可议，亦有我故，再为我指，亦有法故，再为法指。是故解脱境界，非不解脱人所能思议。这个正入是正入，正实啊，正入。普贤行是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入。解脱境界就是佛境界。无我法二指的真空，也不奈妙有的我法，无二有此无，十二啊名空相，就是在《般若经》上这样说，无二没有能指所指的我，没有能指所指的没有，但光这个没有还不行，有此无，有这个无，有这个无能无所，它要 空有同时说的，要有也说，无也说，才不落于一边。假如要是说的一边上的话呢，那就是就找到边界上去了，找到就落在边去了。所以这个讲呢，没有我法二执的真空，也不奈妙有的我法真空，不奈妙有嘛，啊，也不妨碍啊妙有的我法。这个妙有是什么？就是那原生法，它无自性，但是它可以从缘生起，妙用无穷也，故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要有我法二执，就是可思议了。有我故，则为我执；有法故，则为法执。有我执，则是有变异，有分断生死；有法执，则有变异生死。是故解脱境界，非不解脱人所能思议。所以说，这个解脱的境界，是不是这个不思议的人，不解脱的人能够思议的？众生心被境转，一迷一切迷，一指之隔尚不能见，何况十方世界。佛无我故，乃三世间容十法界，以为一个真我，故三世间十法界相，十法界法有我影显，有我示现，如是空有不奈，事实无奈境界，谁能思议？先说的佛境界，众生呢，带着这个心被境转的话，心随境转，向外攀缘了，就是向外攀缘。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常常看没看到外边境界，别人的好与坏事情他不知道，这个就是在内心上做功夫了。老是向外边看，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个人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自己就察觉了。这种情况下不对了啊，你心向外攀缘了，向外攀缘就是虚妄分别，外边境界是唯实无异的，全是虚妄的，你不能去下去攀缘，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啊，慢慢的光熟练起来，那就变成了常寂光了啊，圆满了啊。你往外攀缘，那就往那个六道里去攀缘，这个不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是要这样子，不要被着境所转，一迷一切迷，一迷了以后啊，整个变了，自己会想着很多理由来自圆其说呀，替自己来解说呀，替自己来解套。我们现在拿这话来讲啊，自己来自圆其说呀，这说的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这是怎么样的？完全虚妄分别，它是虚妄分别的，因为你随着无明转的嘛啊。一指之隔尚不能见，这个众生一迷了以后啊，一旦片指一隔看不见了，何况十方世界，那更不要说了嘛。佛无我故，佛是无我的啊。染三世间容十法界，三世间众生啊，有情世间啊，正智觉世间、气世间，这三世间融同了十法界、四圣、六凡，以为一个真我，就是一个真我，就是佛。佛成佛以后，十法界都是在他一心当中所变现出来，他都能在这个十法界当中起作用，这妙用啊。故三世间十法界法有我影显，有我示现，如是空有不奈。有我，这个我是佛所说的佛。佛说有我者，即非有我，是名有我啊。凡夫不知，以为有我。佛说那个我是随顺世间，要说，假如佛所证的是他是实证的真如啊，是离相的、离言的，那让我们就我们来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啊？他证的又不能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还是得说。因此呢，以四喜贪还是要来说啊，说呢这是名言的案例啊，说完了以后呢，不能只照名字相，不能只照文字相，但是也不离开这个，因为你离开了这个，这叫一言真如吧。你离开这个文字语言，不能够契入真如。所以古德讲，要是离开文字，凡圣融隔，你离开了这个语言文字，凡圣融两隔开了，没办法融通了。凡夫永远是凡夫，圣人永远是圣人，没办法了。所以这空有不奈的世事无奈境界呀，还是靠着我们透过文字，透过这种世尊的教法，然后我们就如理作意啊，如法啊，如理思维，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呢，我们也一点点记住啊，谁能思维，到时候人人都可以思维。要不然假如不能思维的话，或者不要说了咯啊，既然能说就是能够做的，众生能做到的。普贤恒愿品者，品者类也，品是一类一类的一品啊，
普贤恒愿有同有别，同在三世诸佛同有之音哼，别在华严会上释迦如来的长子，普贤菩萨之十大恒愿也。这个普贤恒愿呢，有同有别，同是啊、这个十方如来有长子，被名号曰普贤尊，就是这个这恒愿品上后边说到的，十方如来的长子都叫普贤菩萨，就他的法王子都通通叫做普贤菩萨，通通有十大愿望，通通往生极乐世界。可见的十方世界的诸佛呀，他的首座弟子和他底下那些教化众生那些法门，还是十大愿望找回极乐的。然后别的话个别说呢，那就华严会上释迦如来的长子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十大恒愿，此品为全部华严经的关键，修行的枢机，文要一封可归可持，不能受持全部华严者，当以受持此品为日课，大放广发华严经属经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属品题。这一品呢，是全部华严经的关键，这个全部华严经的这个关键呢，在恒愿品，就是那个善财童子啊，那五十三参，那五十三参呢，就是入法界品。这个入法界品是正，信解行愿，它是属于正门的，属于正的啊。那从第二会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四会呢，它是讲因果的啊，是讲这个因果的。明白这个呢，这个因果的。这个三十八品呢、啊，离世间相啊，离世间品。离世间品那里边就是行的部分啊，就是啊，普惠云行两百问，普贤平卸两千愁，那两千个行门就是那里说的。但是到最后归根结底呢，还是在这个三十九品，第三十九品呢、啊，你怎么去证得？怎么证得？怎么证得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找回极乐。所以说呢，这个普贤菩萨的恒愿品整个的四十卷是华严经的精华，这个十大愿望又是恒愿品的精华，它是精华中的精华呀，是净中净又净啊。修行的枢机，枢是枢纽，关啊，机是机关，那个机呀、啊，也是我们用那个枪啊，大家都当过兵知道，那个这个扳机呀、啊，那轻轻一动，的子弹就跑出去了。就在那个鸡，就是那个鸡，那个鸡很厉害，你稍微动它一下，它就出去了，就发生作用了。那个鸡就是这样的，枢纽啊，门开来开去怎么转啊？那个车子怎么转？那个轴承不转，那就是那个枢纽。文要义丰，可归可持，文字非常简要，但是义理非常丰富，可以作为规则，可以受持，不能受持全部华严的。当以受持此品为日课，这个清凉国师也是这样主张。他说，在西域啊，这个印度那边呢、啊，很多王臣们呐、啊，那个王子大臣、百官们呐、啊，都送这个十大愿望，就是我们这一品，作为日课的啊，作为日课。不过我们能够把八十华严呢送一送也很好，就等于说我们到了华藏世界去旅游一次啊，哇，那很殊胜啊！你送完了那个华严经以后吧，忘了自己就娑婆世界了，那真是殊胜。所以我建议啊，各位佛友啊，各位啊，各位大德居士啊，送一送啊，送个一遍两遍以后啊，他感觉到啊殊胜。我们现在很多人有钱呢，说我全世界走一走，你全世界还在地球上吗？还没娑婆世界还没走完吗？你到华藏世界走了啊，天上人间、海里龙宫啊，十方世界很殊胜啊。很殊胜，念一念啊，念一念呢、啊，消业障，增福慧，开增广见闻，在菩提道上呢、啊，使我们的胸量更能广大。这个华严经呢，大放广佛华严经属经体，若不思一切的境界，啊，普贤恒愿品属品题。下边呢，这个此经有三义，一个是东晋的觉贤，就是佛陀巴陀罗大师译的，觉贤大师译的，为五言颂。二唐代中大辩证法师译的是七言颂，他是那个颂的部分呢，说这恒愿品啊，是这样的。那个觉贤大师那时候那是五言颂， 那个唐代那个德宗那个代宗那个大辩证法师译的是七言颂啊。第三个就是德宗，唐朝德宗贞元十二年的时候啊，般若三藏大师，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这个，他是奉诏译的这个一品有四十卷，今为末卷，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就是最后一卷四十卷，前二译淡记，前面这两个译呢一本只是有记诵，所以有人怀疑啊是菩萨所造的法语。那现在这个一本有长行啊，和那个八十华严经八十卷的华严连起来，才知道这个是经啊，不是是佛说的经，不是菩萨造的法语，这个应该没有疑问了。下面讲的一组，唐济宾三藏般若奉诏译，在唐朝的时候，济宾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新疆的西北边那边呢，当然克什米尔那一带，是北天珠的揭示弥罗国的别名，济宾。梵语揭示弥罗翻译过来叫阿随入。这个地方啊，国家位处在山中，兵乱不及，他这个地方啊，这个人民还有福报啊，没有那个兵荒马乱的事情啊。从坚固者民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国里的人民呢、啊，德行也很好，大家也不做坏事啊，所以没有那些个啊战争啊、天灾人祸都没有。从坚固者民，这是法师啊，般若三藏大师的出生的地方。三藏般若二字实之名也，般若啊，这是这位法师的名字。三藏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到十四年的二月，在京师大崇福寺译成四十卷，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也说过啊。下边啊，别解经文，在别解经文以前呢、啊，我要向各位说明一件事，这个我们学佛呀、法门呢、啊，像吃药一样的。吃药啊，比如说我们吃药，这个医生会告诉你吃这个药什么什么不能吃哦，油炸的不能吃哦，这个冰你不能吃哦，吃了以后你的药的这个就不行了。修行法门依附如是，它有附加戒啊，要附加戒，你要照着这样做，就像我们到的这个实验室里头去做化学实验一样的，那个教授已经告诉你要遵守这个实验室的规则，你这个不能动，不能乱动，不能乱放，要放会出毛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普贤菩萨在他的普贤横品里边四十九愿里边，他提出来了，他说菩萨的最大的过失就是嗔恨心，你有嗔恨心呢、啊、修不成普贤横愿。所以我这请如正法师啊，在这个大正藏里头把它折出来，请我们韩云法师啊，把它重新又把它这个编料一下子啊，这个版面弄得很美观啊。